在燃烧了一年有多的反送中运动当中，大量的香港抗争者被捕，部分人甚至因为运动而流亡海外。留守香港的抗争者当中，不少人需要法律、医疗、心理甚至生活方面的咨询和协助，种种支援都需要花费大量金钱。从去年开始，民间就有不同组织成立基金会，并且在网上平台发起众筹，筹集市民捐款协助抗争者。当中影响力最大的机构之一星火同盟，在去年12月被冻结银行户口，涉及金额超过7000万港元，四个人在事件当中被捕。香港警方在事件当中派出了毒品调查科的财富调查组，不过调查方向就是循洗黑钱这点着墨。封锁众筹机构的银行账户是否目的在于截断抗争者的获助呢？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网上众筹仍然是相对较新的金融科技，法律上存有灰色地带，因为众筹知道有钱的集中，但是你没办法证实这些钱怎样用，因为入了一个银行户口，然后户口的钱怎样用是与你的众筹无关。刘瑞兆又说，问题关键在于官方怎样去看待灰色地带，但目前看到官方是不理是否拿到真实证据的情况之下先行控告。刘瑞兆说，这个直接就是滥权，跟住就不理究竟真正的事实是什么，然后得出一个政治打压的效果，这个就是当局想要达到的。日后政府是否会在法律层面上完善这个金融科技的内容，或者故意留有更多灰色地带任其操弄，亦是核心问题。从洗黑钱这个指控，港版国安法亦即是香港当局用以冻结这一类账户的常见法律条文。香港的网络电台主持人杰斯在今年2月份曾经提出了一个名叫做千个巴妈台湾助学的众筹计划，希望筹集资助受社会活动影响到台湾就学香港人的基本学费以及生活费等等。不过在今年11月底，香港警方就以涉嫌资助他人分裂国家及洗黑钱，出动国家安全处人员拘捕杰斯和他的太太以及助理。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在今年8月被捕的时候，亦被指涉嫌勾结境外势力、串谋欺诈等等。事件当中，黎智英有5000万港元资产被冻结。香港政府连番出招针对众筹平台，令到不少支援组织的生态改变，甚至捐款者的捐助意愿亦有所不同。反送中运动初期成立的612人道支援基金日前发表声明，指基金过去多次受到建制派的点名攻击，鉴于目前政治气候以及执法尺度不清晰，无法估计银行账户被冻结风险。有香港传媒引述基金会的消息人士说，至今一共筹得1亿7000万港元，并且早在星火同盟成员被捕的时候已经筹划利用其他方式处理捐款。基金会的声明说，不少市民建议基金会将资金转移到外地，但由于捐款和开支都在香港本地，在运作上有所限制，无法在外地开户口。目前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呼吁捐款人定期捐助，令到基金会有稳定收入应付开支，同时无需要在户口存有大量的余额。美国之音亦曾经尝试接触好邻社北区教会询问应对的措施，但到截稿为止之前仍然未获得回复。除了抗争有关的众筹平台，香港六四关注团体支联会捐款亦受到影响。传统上，支联会主要是在每年的六四烛光悼念晚会现场筹款，筹得的捐款会用作来年的运作。但今年香港政府拒绝六四悼念晚会申请，同时支联会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之下有必要设立网上六四博物馆，所以在网上发起众筹用以组建博物馆。不过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政府连番打压众筹平台已经令到捐款者产生顾虑，形成寒蝉效应。李卓人说，筹款方面最受影响的并非网上众筹平台，而是无法举办大型集会。他说，其实支联会的支持者是习惯于在集会当晚大家一起捐款的，现在对支联会来讲，一方面不知道这个集会将来还有没有，亦都不敢乐观，变成了公众要捐钱就要经过户口、网上这一类的途径。支联会就听到一些市民的讲法，就是现在不想实名捐款，一定要现金捐款，现金捐款不是说没有或者不可以，但门槛又高了。李卓人又说，他认为其实政权就是想要一个阴干的效果，令到他们受到这方面影响，在众筹方面、各方面、民间都受到影响。 作为中国政府眼中的意见团体，虽然扎根在香港，但目前的政治气氛之下，尤其是同抗争有关的众筹者连番受到打击，不知联会怎样去看现在的处境呢？李卓人说，无从得知香港政府的准则，所以无法不担心。所有过去针对众筹，如果你说洗黑钱，其实就是说那个来源的本身是一个非法来源。但大家看一看，这些众筹你为什么会说里面的来源是非法呢？多数都是香港的普通市民捐助，他们从来都没有讲过怀疑是哪一笔钱有些什么怀疑是所谓非法得来的金钱。所以整件事本身就被外界感觉到纯粹是有针对性。李卓人又说，当政权要针对你，就需要拘捕你先，将来告底告不告又是未知，可能告完之后法庭不够证据去入罪，然后法庭到时再放你。在过了一段时间很长的时间之后，如果真的要红线来到，我们都没办法想了，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按照原本的计划一路进行工作。李卓人亦提到，目前来讲一国两制的标杆已经消失，滥暴滥控可见法治已经是大打折扣。虽然支联会仲未有被取替，但亦不需要等到取替那日才象征一国两制荡然无存。2019年的香港社会动荡不安，2020年的香港政治情势风起云涌，局势迅速变化，和北京在香港的政策定调有关。在去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北京曾经多次提到对香港要有全面管治权。刘瑞兆就认为，对香港的宏观政策一定是来自北京，虽然具体政策未必是由上而下转达。他说，过去一年大家都看到，无论是在立法机构、在教育思想、传媒、经济，已经是上有精神下有精神病了。好多事情的源头都是来自北京，只是说下面用金融手段说你仲裁是犯法，这个是不是来自北京呢？刘瑞兆觉得已经不重要，因为他的源头是来自北京，所以下面可以有各种手段，问题其实都是北京。美国政府和国会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多次为香港发声，甚至针对打压香港人权的中港官员进行制裁。不过在大选开始之后，美国陷入一定程度的混乱当中，北京是否趁这个机会在香港实施相应的政策，用来回应美国制裁以及试探美国的态度呢？刘瑞兆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来讲美国制裁仍然未真正到肉，美中双方仍然是小心翼翼互相试探。他说，两个强手对垒又怎会在下次用了唯一的策略？现在大家都是沙盘推演，手头上都各自有很多牌要打。对于香港日后金融中心地位，刘瑞兆不敢乐观。他认为，东京银行户口和针对众筹平台打压远远影响不到外国金融业到香港的策略。不过影响外国金融业策略的是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在香港的倒行逆施。刘瑞兆就说，这个是北京自己摧毁的，因为现在搞死香港的是中国大陆，他完全将大陆那套运作模式越来越放在香港，外国最后看到香港好像大陆一个城市，他们就会走了，这个情况香港就会是被玩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四维在香港的报道。